这个过去几个礼拜在这个 vacation 啊，这个所以呢好久没看到你们啊，实在很想念你们啊，能够回来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们啊健康而且平安啊，心里面啊很安慰啊，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我们在无论在哪里啊，他都与我们同在啊。在大概三个礼拜，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的时候，在泰国的时候，在泰国的时候呢，我就参观了一个这个博物馆啊，这个艺术啊 ，art museum 啊，看到一幅画其实不止一幅画啊，以这个泰国人画的啊，画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王泰王的这个像啊，然后呢，在上面写了Hosanna to our king。我在想，Hosanna 用在他们的 king 上，那个上面啊，好像有点问题啊。好像 Hosanna 不是对世界的王用的，只有用在耶稣身上啊。不过他们那样用我也无所厚非他们这个国家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他学到火山那这句话，尤其是像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时候，火山那的时候呢，在下面有小注啊，上面说火山那原有的求救的意思啊，在此呢称颂的话啊，他们就把那个称颂的话啊，就当成这样子，所以来称他们的王为火山那啊。不过呢，那个对我来说的话呢，提醒我复活节快到了，复活节快到了所以呢，今天呢是我们中之主日按照我们查马可福音的进程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在第九章还在第九章的结束但是因为今天是中之主日的话呢，所以我们把第十一章先把它放到前面来让我们可以思想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曾经提到我比较讲了一些呢，就是说关于尤其是关于这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工作，他的时间上的安排。所以我们知道的话呢，耶稣在大概是最后一年第三年的春天的开始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话呢，其实是逾越节的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耶稣开始就是说把他这个对群众的工作暂时的停下来，他专门注意比较把这个工作的重心呢放在教导门徒上所以呢，在一直到耶稣他的门徒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开始的话呢，那个时候当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的那个时候的开始教导门徒，他要被钉死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开始的话呢他后来就很快的就回到加伯龙，在这个之后的话呢，圣经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他就开始往犹大和这个约旦河外这个区域去重新开始对大众的传福音。根据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记载呢告诉我们呢，耶稣还设立了七十个人七十个人这七十个人呢，耶稣差遣他在他之前到各个地方去预备那些地方在耶稣去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到那个地方可以向那边的人传福音。换句话说，这些人的话呢，也就是说去为耶稣预备，使得耶稣呢到的时候呢能够在那个地方工作。所以这个细节的话呢，圣经上都没有记载，但是的话呢，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曾经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为他预备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参考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话呢，我们可以 可以很肯定的说，在时间上说的话呢，耶稣避开群众的开始呢，以教训门徒施工的开始为主的那个时代开始呢，大概是耶稣公开传福音的第三年的逾越节，所以大概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按照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啊，而按照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呢，那个时候耶稣在住棚节的时候呢，耶稣开始恢复了对公众的传福音。不过呢，那个不是在加利利，而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太人敬拜的中心。换句话说，耶稣在犹大与约旦河外的地方在传福音。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都还是很积极的要图谋杀害耶稣。在犹太人跟门徒之间呢，跟耶稣门徒跟犹太人之间呢，他这件事情都不是一个秘密啊，都不是一个秘密。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呢，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第十章的记载，他在这一段旅行布道的期间呢，曾经到过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在住棚节，换一句话说是九月底十月初，大概是十月初的时间。他的修殿节十二月的时候，他也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的话，就是从住棚节开始，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进耶路撒冷之前这一段时间，大概六个月，耶稣是在犹大和这个约旦河外的地方在那边传福音。在这段时间呢，在他在耶路撒冷的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呢，他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啊，而且呢，他也对犹太人说，对法利赛人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犯瞎了眼。而且他也说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比喻，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啊，这段时间里面，耶稣在世的最后的六个月里面所说的。这段时间，这最后的六个月的话呢，与加利利事工不同的是呢，他不再避开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而且公开的与他们辩证圣经的教导。可是呢，犹太人的话呢，不相信他，要拿石头打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他们要捉拿他。但是呢，耶稣呢，都很容易的，很从容的从他们中间离开了他们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啊，真正的害到耶稣。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说的，他说他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换句话说，他们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但是耶稣一点惧怕都没有，朝着耶路撒冷去，那是父神给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呢，犹太人的话呢，要用石头打他，要推他下山来，或者是派人捉拿他，但是他都奇妙脱离了他们的手。如果不是他自己把他自己交给他们，他们对耶稣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他们不可能逮捕到他啊。不过呢，耶稣这后来呢，就到约旦河东的区域，我们平常叫那个叫比利亚那个区域啊，耶稣在那个比利亚那个地方住下来，原因也是因为犹太人要杀害他。在比利亚那个地方，或者约旦河东那个地方呢，犹太人的领袖他们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他们的权威没有那么没有能够到那里，所以呢，没有办法直接害到耶稣。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约旦河东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原来是施洗约翰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听过施洗约翰的福音，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这样说啊，约翰 十章四十一节这样记着说，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所以呢，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换句话说，当初约翰在那传福音，那些人在看到耶稣之后就知道约翰所说的是真的，而且啊，就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从这个事情可以看见了，可以了解了，就传福音不一定立刻见效，但是呢，等到那个收割的时候，收割的人来了，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果效就可以看见啊。耶稣停留在约旦河东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离那里离耶路撒冷很近啊，离耶路撒冷很近，所以耶稣呢进出犹大地或者耶路撒冷呢啊就相当的方便啊。在这段时间的话呢，耶稣还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拉撒路耶稣叫他复活啊。在拉撒路复活之后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住到一个地方，约翰告诉我们是说在那个城叫做以法莲啊，是个靠近旷野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在犹大与撒玛利亚人的地的中间啊。所以呢，耶稣不太在公开的在犹太人中间出现。在月界前的六天，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中之主日啊，就那一天，也就是一个啊七日的头一日啊，应该是说逾越节的前六天的还是安是个安息日啊，是个安息日。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伯大尼啊，在伯大尼有一个人叫做西门，他原来是长大麻风的。他啊，尊重耶稣，他邀请耶稣到他家吃饭。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安息日的话呢，他们是不吃，就是说不邀请人也不。但是在安息日的过了那天的安息日的晚上呢，他们就可以摆设筵席，可以邀请人啊，可以一起跟他们分享安息这个分享这个晚餐。所以呢，他那里呢就邀请了许多的客人与耶稣一起坐席。耶稣从开始他犹大跟约旦河外的布道工作，也就是说从祝棚节一直到逾越节呢，他进耶路撒冷大概是从九月底十月初到三月底四月初的时间，大概是六个月。大概是六个月。这段时间的内容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记得最多。马可只记了一章，就第十章一章而已。约翰记载的是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的记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这最后六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的这些工作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比较完全。马太福音的话呢，记载的话呢，主要原因可能因为马太福音不是以时间或者次序为次序来记载的，所以马太福音呢它不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分析说哪一部分是在这个最后一段这个六个月时间所做的。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的晚上呢，耶稣在那边坐席子之后呢，第二天呢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就往耶路撒冷要进往耶路撒冷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呢，叫做伯法奇和伯大尼之间这一带的地方，大概呢那个是在这个橄榄山的这个橄榄山山上了橄榄山呢现在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偏南的地方但是古城的耶路撒冷古城呢正好是在它是在耶路撒冷古城的东边，隔着基伦西就在耶路撒冷东边。这个橄榄山比耶路撒冷圣殿还要高，大概300英尺。 所以呢，在橄榄山上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个非常美的一个景象。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导游在我们的车子开上这个橄榄山的时候呢，导游说你们通通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等到到了山顶了之后呢，在这橄榄山的面前面呢，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开眼睛了，我们一看啊，圣殿就在面前啊，圣殿就在面前，所以那个景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啊，很特别景象。不过现在的话呢，大概两三年以前我去的时候呢，这边好像有些新的建筑啊，路啊什么都有一些重新改了。不过呢，基本上的话，那个地方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圣殿啊。所以耶稣呢，在那天呢，就是说中之主日，也就是将近两千年之前呢，在那个地方呢，在中之主日的时候啊，耶稣来到橄榄山啊，来到橄榄山。那个时候呢，在大卫的时代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的时候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呢，那个地方橄榄山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神啊。大卫呢，因为亚撒龙他的儿子背叛他。所以呢，他逃离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大卫呢，就逃离的时候呢，就上橄榄山，越过橄榄山离开耶路撒冷。啊，这圣殿被毁之前呢，先知以西结呢曾经见过异象呢，神的灵从圣殿离开了圣殿，停留在橄榄山上。在主前大概是500年的时候，先知撒迦利亚也见了异象，在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好，所以耶稣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来到橄榄山，大概是在橄榄山的山路距伯大尼呢，大概从耶路撒冷门到伯大尼的大约2英里的路大约2英里的路。耶稣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到对面的，就是他们对面的不远的地方一个村子，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进村的地方呢，他们就会看到一头驴驹子。驴驹子的话就是小驴的意思这个驴驹子的话呢是大概只有1岁左右，还没有被用过的，还没有被人骑过，还没有拿来载重用的。有个驴驹子被拴在那里，耶稣说那个驴驹子还没有人骑过的所以呢大约是1岁。还有呢他的这个驴驹子的母亲的母驴也拴在一起，因为他还是1岁左右，所以还是跟着这个母驴子在一起。1岁的驴子的话呢，大概可以载重但是刚刚开始载重而已。所以他吩咐他们呢，去把它解开来带来给耶稣。又告诉他们呢，如果有人问他们呢，为什么要解开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说呢，主要用它。我们中文的翻译说，那人呢，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句话的话呢，按照原文的解释的话呢，可能不是说历史让你们牵来，而是说主要用它，它很快就会把它还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呢就去到那个地方正像耶稣所说的有一个驴驹子和那个母驴呢被拴在那里，他们就把它解开，也正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解开它？”他们回答：“正像耶稣所说的。”什么意思的话呢？这件事情是到什么意思呢？我相信第一件事情，我们信徒有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一切事情呢都是机会都是机会，是偶然的。但是的话，这件事情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世上的事情的发生呢，不是偶然的， 都是神预先定的啊。有但是耶稣是神，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不知道前面事情怎么样，但是神知道啊，因为这是神所安排的，他知道一切事情的安排、事情的演变和事情的结果啊。因此呢，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成就呢，也正表明耶稣是谁，耶稣是主啊，他是神啊。所以第二点让我们去了解的话呢，这里是耶稣说主要用他啊，这里所说的主，我们一般说有这个主这个字的话，可以说是主人的意思，他是个驴子的主人，但是这显然不是驴子的，耶稣不是驴子的主人，所以的话呢，这个显然不是说主人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的话呢，可以说主是主神的意思，或者是主耶稣的意思啊，耶稣是主这个意思啊，就是主的意思，就是他掌管一切事情的啊，掌管一切事情的。所以这里的话呢，很明显的是告诉我们呢，也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是主啊，是一切事情，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主啊。所以第三点的话，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这样子发生呢，是要应验先知早就在圣经上预言的话。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这里话说要对西安说要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安的人说呢要对西安的驴子说，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啊。对西安的驴子，驴子的话呢，可能就是西安的居民，或者是对西安这个整个城，或者对耶路撒冷整个城说，看了你的王来到这里。所以这句话呢，是引用了以赛亚说的西安的驴子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啊。这个最后说的这个骑着驴驹子进来的话呢，是引用了撒迦利亚说的话。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是神所高立的，差来以色列做王的，他是那位基督。说到以赛亚书的引用的句，这个引用的以赛亚书那个说西安的女子的话呢，这是在以赛亚书62章11节那里主要的说，他是耶稣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这位呢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是以色列的救主啊，是以色列人的救主。那里说呢，你的拯救者来到啊，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主，是基督，他来的话呢是要审判的，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是好是坏，是对是不对，神要审判，按照个人所做的事情来审判人。按照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的话呢，是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我们在主日学曾经看过这段经文。这里说呢，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西安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里讲到的话呢，耶稣进耶路撒冷呢要骑着驴，不是骑着马啊，骑着驴啊，不是骑着马。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是个和平的王，和平的君，他不用武力啊，他不用武力，他不用战车，不用战马，也不用弓箭，他是和平的君。所以呢，耶稣是一个和平的王啊，向列国讲和平的王。在驴驹这个东西的话呢啊，在圣经里面有相当不少的记载。从创世纪里面预言犹大要基督要从犹大出来 啊，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十一节呢，那里就这样曾经这样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啊，袍褂啊。这个象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受膏者啊，受膏者要来呢，他是表示以色列的王，他呢要使以色列人安居乐业。这王是让以色列人安居乐业的，所以呢，这个驴驹的话呢，是一个代表和平的一个啊一个坐骑啊。驴驹子的话呢，耶稣也说他是从来没有人被没有被人骑过的啊，没有被人骑过的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啊，表示他是圣洁的。啊，表示他是圣洁的，没有受到世界的污染，啊，没有被世界用过，啊，是神所特别安排，神所啊这个预备为神要为神用的。除此之外呢，啊，圣经还多次的记载驴也是先知的坐骑，啊，我们都知道巴兰所骑的一个驴子，甚至于驴子会讲话。我们还有别的地方也记载着驴子对先知所求所啊所用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驴子没有被用过的话呢，也象征着我们人要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啊，要我们预备自己啊，耶稣要用他啊，耶稣要用他，人若自洁啊，保罗说脱离卑贱的事呢，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我们人要自己预备好，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我们要应该是立定心志，我们要成为圣洁，使我们可以合乎主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中文的看不太出来的，因为翻译成那个驴的驹子啊，驴的驹子。这个当中驴的话呢，啊，用的希腊原文呢叫做啊 ，hyperzugion， 啊，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是按照希腊文的七十译本的这个这个翻译啊所直接引用的。啊 ，hyperzugion 的意思呢，就是说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说负恶的牲口。啊，所以这个驴子是什么呢？这个驴子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驴子。是一个很普通的驴子。圣经上记载的有驴子那白驴，白驴是什么？那个驴子长得很特别，它的毛是白的啊，是有人把它拿来呢在炫耀它的财富的。但是这个驴子不是，这个驴子是个负恶的驴子啊，是个负恶的驴子，是平常用的，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平常用，是能够带重的，是人拿来骑的，是人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让人家看的。换一句话说，主要用的这个驴子不是一个驴子很好看，很有能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很特别的啊。但是神所要用的这个驴子是一个最普通的驴子。但是这个驴子的话呢，他自洁合乎主用，没有被别人用过，他一心要为主所用。所以主要用他不是因为这个人的野心，或者这个驴子的野心，或者他的骄傲，而是他肯被主用，他愿意被主用。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讲到这个驴子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想到这个驴子是个最普通的牲口，是个带重的牲口，是工作的牲口，就像我们平常的人一样，不是一个啊，好像啊，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啊，有很有野心，要啊做一些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驴子的话呢，应该是说对我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啊，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因为啊我是啊某某人，或者是我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往往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我们应该是一个啊在各种事情上都应该是能够服侍神的人。所以啊，当门徒把这个驴驹子带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外袍搭在这个驴驹子的背上。犹太人的外袍呢，常常是很厚的一块布做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如果跟人家借钱的话呢，你拿他的外衣做当头的话呢，你晚上就要把这个当头还回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晚上要盖的。啊，换一句话说，犹太人的这个外袍的话呢，常常是他晚上盖的被子啊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些耶稣的门徒呢，把这个外袍呢就搭在他们的外袍呢搭在这个驴驹的背上呢，耶稣就坐在那个驴驹的背上那个衣服上啊，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走。那个时候呢，就有许多从加利利和约旦河东来的人啊，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啊。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的大部分都沿约旦河往南走，他们不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呢，犹太人不跟他们讲话，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避免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所以他们都走约旦河往南下，到了耶利哥呢，然后再转西南，朝着耶路撒冷过去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去的路啊，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呢，是总是上坡的路啊。所以圣经上呢，常常在旧约里面呢，诗歌或者是去耶路撒冷呢，都是说上行。啊，为什么上行呢？因为都是爬坡啊，都是走上坡。在约旦河东的人呢，或者约旦河外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同样的，他们也是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上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从约旦河东或者从这个加利利来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在这个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和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呢，圣经是按照圣经的规定呢，他们是之前的大概要六天就要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他们献祭的羊需要六天来观察，要五天来观察啊，所以在第六天之前呢，他们需要到耶路撒冷可以预备，所以他们预备自己，也预备他们的羔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那个上行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人可能是最多的时候，是最多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去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呢都跟着耶稣的前面、后面啊，就在那里。这些都是朝圣客，这是从耶稣，他们也都是从耶稣在传福音的地方来的，从加利利或者是从约旦河东的地方，所以呢，他们都认识，就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很热心的跟在耶稣的前后在那边欢呼着。按照四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可以说呢，他们可能按照他们的习惯的唱着上行的诗篇。上行的诗就是这个时候唱的，诗篇113篇到118篇平常我们都知道是上行的诗，都预备要进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按照118篇的话呢，很可能这首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诗，是怎么呢？大概是一个人每一句的话呢，可能是前面一个人唱一句，后面人跟一句啊，是一个对应的唱法，很可能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118篇的第19节啊，那么19节到24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呢，就是说比如19节说给我敞开一门，这是第一个人在那边呼喊，就给我敞开一门，后面大家就呼应的说我要进去称颂耶和华啊，就是这样子唱的。前面一个人说给我敞开一门，大家都说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然后这个人就说我是这是耶和华的门，那个别的人就呼喊着说义人要进去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彼此对应的唱呼喊的唱的。所以第二十一节说呢，我要称谢你啊，然后大家就回应的是说，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啊。第二十二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大家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啊。然后第二十三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大家都说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第二十四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大家都说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高兴欢喜。所以这个这首这篇诗的话呢，可能是前面一个人唱，后面一个人唱，前面一个人唱，后面大家唱一个人带着，后面跟着一起大家呼应的。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话呢，约翰告诉我们呢，在前一天晚上，就在伯大尼的安息日的这个安息日后的那个筵席呢，耶稣呢是被邀请作为主客。因为复活的拉撒路的缘故呢，有许多在城里的犹太人特别跑到外面去看，要看耶稣，也要看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呢，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这些看到人就告诉这些没有看到的人。所以呢，因此呢，很多人呢，因为这些见证，因为耶稣看见耶稣的在耶稣在那里又看到拉撒路的缘故呢，他们相信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第二天当耶稣要进城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耶稣要进城，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候要进城呢，他们有很多人说有从城里面出来来欢迎耶稣所以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的这神迹呢，就去迎接他，就从城里出去接他。所以呢，耶稣来的进城的时候呢，有很多城外而进城的人，有很多城里的人也出去欢迎他。按照诗篇118篇第27节的记载的话呢，这里记载的话呢，这句话的话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翻译可以有两种不同翻译。如果你有 NIV 的 Bible 的话呢，你有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翻译的信是怎么样的。我把它稍微按照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把它翻译的话呢，118篇的27节可以这样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我们，我们手上拿着树枝，在节制的队伍中前进，直到祭坛的脚。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是说我们手上拿着树枝在节日的队伍中前行，直到祭坛的脚。所以呢，犹太人呢，这些犹太人去欢迎耶稣的话呢，他们有很多人呢就砍了树枝，或者呢，他们就折了一些这个棕树的这个叶子。在以色列的犹太的这个棕树，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棕树。在犹太有一个以色列呢有一种植物呢就是长那个我们在美国叫做 date 就是叫做这个palm date， 那个 date 就是那个我们平常在外面买到的那个我们中国我们有时候把它翻成枣子，其实不是枣子是跟枣子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棕榈树长的是棕榈树长的。所以那个在以色列有很多这样子的树很多这样的树，所以呢，他们可以呢把它拔一个叶子下来，那个棕榈树的话呢，像那个椰子树一样，你可以拔那个叶子下来就把那椰子下来呢，就带着这个叶子来这个欢迎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的路上呢，来迎接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在同时的话呢，根据我们在看这个四福音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见呢，25、26跟28节呢，都是他们向耶稣的呼唤就是耶稣的欢呼祈求神和神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节所说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呢可能不应该说将要来的，应该是那个正在来临的是正在来临的 啊。所以呢，那来临的我主大卫之国呢，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呢，应该是说啊，跟这个诗篇的第二十六篇第二十六节一百一十八篇的第二十六节是相关的啊，就是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他们的引用诗篇的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的这些话呢，第二十六节呢，二十七节他们这样做，第二十五节跟二十到二五二六跟二十八呢是他们所说的啊。二十五节的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是耶和华求你拯救，这句话的话呢，这种希伯来话的话呢，应该是说阿那亚卫或西亚纳。何西亚纳啊，就何塞纳啊，所以希腊文呢就把它翻译成何塞纳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啊，或者是说主啊现在求你拯救啊，现在求你拯救。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看见的话呢他说这个高高在上何塞纳第二十八节呢是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要高举你，或者说我在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个意思然后他们也说的就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他们说耶稣是奉神的名来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做以色列的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从这些人的他们所做的跟他们所说的，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他们所相信的是基督是不错，他们是要一个政治上的基督，他们要耶稣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这个跟耶稣骑驴不一致。耶稣骑驴不是要做那种的，耶稣做是要和平的耶稣来的目的呢，主要的还不是不是要马上就给他们政治上的自由，而是要拯救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四福音的记载呢，似乎都是按照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所记载的话是不是也引用那里的经文，也提到群众彼此对唱的，好像在说这经文所说的事，就是说在这件耶稣进耶路撒冷上面应验了。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往圣殿过节的赞美的祷告呢，也是可以说是在路上这些以色列人的进行曲耶稣里面引用的是这篇里面的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的话呢，向祭司和法利赛人设比喻说设比喻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要耶稣，他们不要耶稣所以呢，我们可以明白呢这篇诗篇好像就是其实也真的是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所写的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话呢，是以色列人纪念神借着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这篇诗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样了解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到底是怎么了解？是指着耶稣所说的吗？我们说不错，是指着耶稣说的。但是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指着耶稣说的，而是说它有历史的背景，它有历史的背景。我们了解的话呢，这个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是人的拣选，摩西是神的拣选。以色列人不要摩西做他们领袖所以他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神拣选了他，他成就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家的这个责任，他给了他们律法和跟向神的敬拜， 所以呢，他是那位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这件事情，诗篇的118篇所说的房角的头块石，可能是原来是指着摩西说的。但是呢，我们也了解一件事情的话呢，啊，虽然是指着摩西说的话呢，摩西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啊，摩西是耶稣的预表。所以在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和摩西向他在那边显现的时候，他们跟他讲的是事情是什么呢？不是说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关于他要离世的事情吗？离世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原来在这个希腊文所说的是用的是 Exodus。 Exodu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埃及记的希腊文的书名。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要上十字架要离世，是相当于出埃及记得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耶稣是被公会被犹太人领袖所弃绝的，他们要致死他。但是圣经一代新约的圣经一再的说，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就像旧约时候这个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房角的头块石一样。房角的头块石是什么意思呢？房角的头块石就是说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你那个基础的时候，你那个最先立下的那个石头，别的都要按照这个石头的规模，按照这个石头的方向来设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啊，所以这是主所做的，啊，这是主所做的，啊，这句圣经引用在耶稣身上的话呢，啊，在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引用了五次，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彼得前书都引用到，而且强调说这是主的作为。我们也知道像摩西一样啊，神差遣摩西下埃及啊，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去的。同样的，耶稣是神所差遣的，他一切所做所说的都是奉神的名，按神的心意，他是奉耶和华的奉神的名来的。不只是这样，我们还看见另外摩西写下的应许，在申命记十八章的十五到十九节，摩西这样说，摩西这样写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在第十八节是摩西记得神的话说，我必在他们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父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是旧约时候摩西所说的，神要在以色列人中，要以犹太人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所以耶稣就是那位啊，真正这个摩西所预表的那位奉主名来的真正的那个房角的头块石，是神的家的房角的头块石。所以这给我们什么意思呢？啊，让我们了解什么呢？啊，让啊，耶稣来是，我们知道耶稣第一个他是讲和平的，他不是战争。他所以来到世界，他要成为人的拯救，他要建立神的家。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王。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听从他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做他的门徒，让我们洁净自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可以预备神来用我们。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神要用你，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用我，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让神用我们。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明白去认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奉耶稣的名从事我们日常的事，让我们建造神的国度。去年到今年，我们在美国的体育上，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叫 Tim Tebow， 一个叫做 Jeremy Lin 啊。我们 Jeremy Lin 是我们中文名叫林书豪。他们这两个人的话呢，跟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是说没什么不一样。他们唯一的不一样是，他们坚持做耶稣的见证。不管是在怎么样，人家怎么说，他坚持他要做耶稣的见证。他们所做的正是每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照耶稣的名做的。前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篇文章，他提到就林书豪他在手上戴了一个 wristband， 在打球的时候戴了一个 wristband， 上面写的上面刻的什么字呢？是 IJNIP， 什么意思呢？他说 In Jesus name I play， 我打球是在耶稣的名下。我们也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记载，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为主做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啊，为主做的。所以耶稣来了，他要我们要的是要学习他，要学习他的教导。所以当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下面接着说，把我一切所教导你们教导他们遵守。信耶稣不错，信耶稣没有学习神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话，你就没有表现出你的信心出来。我们的信心必须借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没有信心的神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耶稣既然来了，他是那位何塞纳，是神要来拯救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房角的头块石，我们要学习那个样子。我们不能够自己偏离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们要看着那个房角石，要按照那个房角石对准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建造神的国度，没有办法建造神的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息还是同样的，耶稣来了，他是要建立神的家，他要拯救人来建立神的家。所以让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学习侍奉，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都像耶稣一样。愿神祝福我们，保守我们，